嗨，大家好，我是 Rene。 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我的占卜师同学，就是其实我在上一集讲说啊，我有一个连友，然后没有办法立刻打断我说不，他不是你的连友，他是你的同学。所以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塔罗班的同学韩玉。
嗨，大家好，我是韩玉，我就是那个传说中是连友又是塔罗班同学的韩玉。其实之前就是我就有参加过那个 Rene 很多课程啊。对啊，就是印象最深刻就是掌舵工作坊嘛。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自从上了掌舵工作坊之后，Rene就是我的偶像。
不要这样讲。
对
对，所以其实那个我们的新手村端午场也是你跟我讲的。
对，因为我就看那个时间刚好就是都没有搭上我可以的。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就是秉持着有事有机会，
没错，有问有机会。
对，然后我就私讯了 Rene， 然后问他说有没有机会开在别的时间，然后后来讲讲，我就说我觉得端午那连假好像很不错。对，
其实我那时候看行事历，我完全不知道那几天是端午连假，然后但你选的非常好，就是我现在发现，因为那个喵喵那集播出完之后，就有人来问我说那可以开在国庆连假吗？然后我发现九月还有一个中秋节。
对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其实连假好像比较方便大家来上全天的课。
对，因为连假的话就是你自己放假之外别人也放假，所以又有就是比如说假设你是有小孩，或可能家里甚至你好你就是家里有毛小孩的人，你也许可以拜托别人有放假的人。
对对对对
对，那你就可以完成你自己想要做事。
也比较没有请假的困扰。
没错，
或者是 连请三天，我觉得确实难度是蛮高的。
很高，尤其是对我这种年休假已经快要被已经要用光的人。对，所以 Holy God 在有连假，我爱连假，谢谢。
对啊，所以还好那时候你有提醒我说有连假可以用。
对，但是我其实那时候我也很担心，因为我想说你会不会其实那时候刚好也是因为连假的关系，然后你要带开心果出去玩啊。对，就
但反正就是问问看。
对，有事有机会。
对啊，我觉得就是我有很多个案他们都太为别人着想，然后就会自己先设置很多很多的我就好像觉得他们在做事情好像在跨栏一样，就我们我这种人我只想要怎么冲刺。
对，
所以我也是很不会配速的人，我就是没有续航力，我不太适合跑马拉松。但我发现很多个案他们不是在跑马拉松，他们在跨栏障碍赛。
我以为是旁边的呐喊助威的人，就是比起在跨栏，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也是像你就是先在旁边看。
哦，
对，像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属于那种一直在旁边看的人。
那你什么时候要下场？
我目前在暖身中，已经准备要下场。上完课之后我觉得我已经是就是一个在慢慢就是可能就是先快步走。对，可能还跑不起来，但是我就是先快步走。对，
所以你那时候看到新手村为什么会想要来报名？
我就是因为塔罗牌上课，就我们的那个塔罗牌其实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你除了要会解牌之外，你也要帮你的个案好好的设定问题。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对，那你就是如果你把他问题设定的越清楚，然后他同时也可以理清一些自己的困惑。我觉得那样很好。可是我自己知道就是因为就是大家都在讨论嘛，那我就有几次我就发现其实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会问问题的。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比如说
例子，
有人问说我要跟 A 男或 B 男在一起，这是一个好问题吗？
我觉得如果假设你已经双方都有认识的话，就是都有一定的了解的话，那你就当然就是可以问啊。这是 OK 的。可是我很常就会陷入是非题，或者是我现在突然有点一时想不太起来，可是我就是会不小心变落入了是非题的陷阱。对，或者是其实这个个案其实他不用去二选一啊，他就是看状况就好了。但是我当下的话我就是没有帮他收，就是帮他把问题归纳得很好。 对，然后我就自己心智波，我觉得自己就是好像这一次我有就是有解到对方的需要的点，但后来就是冷静下来再看，然后再就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可以更精准一点
哦，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在群组里面许愿说希望有一天就是女内也许就是可以跟女内许愿说，我们就可以开一个教你如何聚焦问题的工作吧。然后好，我就看到了那个新手村的介绍，然后我其实好像才看就是好几
两行，
对，两三行，我就觉得哦天哪，这不就是我上次讲的那个就是我上次想要上了课吗这样子，对啊，然后就马上就开始要报名，然后开始就会花期刚好时间就没有就是没有兜得到，然后我想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我一定中那么好的课我不想放弃，所以我就私讯，然后就有接下来的超展开
哦。
对，
所以刚开始是为了要设定问题，
对，
其实我有蛮多个案也是这样的，就是很容易掉到二元思维嘛，就是要或不要，
对，
做或不做，然后或者是说要不要离婚要不要分手要不要辞职这些的，可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后面得到的答案都不是要或不要，而是他帮自己想了一个计划，比如说或许一年半之后再离职，然后这一年半要先累积一些资源，
对对对，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在那个当下，不管你是有没有今天是不是你想要求助就是第三方的答案，可是你在那个当下其实是会很彷徨的，就是你觉得你好像已经设定好了 ABCD， 然后可是你就会开始疑惑说我真的要开始走吗，这样我真的要照 ABCD 这样走吗，然后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是不是就永远没有办法跳脱出来，可是有时候很多我觉得我们都会常忽略一件事是，其实你设定了 ABC 你也不见得你一定要照 ABC 的顺序，
哦是啊，
对，所以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或者是不管你是找諮商啊催眠啊或者甚至你去算塔罗牌，其实我觉得都很有帮助，就是你可以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然后去看你原本的事情，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上这个潜意识沟通的时候啊花很多时间在练习怎么样跳离自己的第一人称视角，
对，
就是
要提到那个最经典就是晚娘事件，而且晚娘事件可以合并讲，因为我一开始遇到了，好，就是晚娘，
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什么是晚娘事件，
我要讲晚娘，反正就是我在一个自费的中医诊所看医生，然后医生医术很好，这没问题，然后我就遇到了柜台，然后那天的状况其实是我自己先领钱的时候我领不够，也不是领不够，就是我没有领，我就是领了一个我以为够的数字，然后就没想到去柜台付账的时候他跟我说还差90块，然后我就开始挖零钱，然后其实我的第一个步骤我就现在看我觉得第一个步骤其实有点错误，我应该要确认好每一个环节，然后就后来我就打开零钱包我就看里面有一堆零钱，我就说哇应该是够，这样太幸运，然后我就走去付钱，然后付钱的时候我在那边数零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少了2块，然后我就陷入一个怎么办，天啊我是谁我在哪，怎么会少2块，怎么办，然后那个柜台他不知道是听我在 murmur 还是因为我已经挂了第二次了，他就坐在那个柜台下面，然后用了一个你要不要先去旁边算好再来
啊，
对，然后其实当然现在讲起来就是很平凡无奇的一句话嘛，他就是礼貌性的请我，可是我当下就是觉得我被攻击，因为他的语气跟神情我就觉得我天哪，你为什么要这么的
不亲切，
对，不亲切，然后甚至态度又是有一点就是觉得我好像在乱啊什么的，当下第一个反应是我被攻击，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取消了下一次的回诊预约，然后
当下吗，
对，当下我其实后来付完钱之后，然后没有，后来 有点乱，就是后来那时候他请我去旁边嘛，然后我又想说好没关系，那是因为我零钱找不到让他等，然后我找好了零钱之后，我再回去那个柜台又刚好遇到他跟不知道业务还是其他宾客在很开心的在那边聊天，然后我就一直站在后面这样双手叉腰然后看着他，然后他就盯着我，然后他就看到我在看他，然后他就跟那个业务讲说，就是哎、欸，那我先帮小杰就是结个账这样子、嗯、然后我原本以为就是他可能他就是他也是很有礼貌，就是双手接嘛，然后我就说哎、欸，你要不要点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就直接把我的零钱放在桌上、嗯、我就听到那个零钱咔咔的声音，他说不用，
嗯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
你算的那么辛苦，
对，我算的那么辛苦，然后你也不点一下，然后感觉好像又很，你就是直接好像这个钱根本就不是很重要、嗯、那你刚刚为什么要对我那个态度，我就各种然后脑袋就是很奇怪的想法，然后就是一些就是被害者妄想，你要说对被害者妄想啊，然后我就自己脑袋就是跟他在那边演绎了一波很奇怪的东西，对，然后后来我就取消了下一次的预约嘛、嗯、然后但是我又觉得我内心就一直觉得我是来看医生的，我也不是来看柜台的、嗯、然后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事取消预约、
嗯、
然后超好笑，我那天就在群组问了一个问题，说就我想要设定问题嘛，
嗯，
然后我就讲了一下这个状况，我就说我不确定我要不要再去看那个医生，我想要用二择一这样子，
嗯嗯，
去选要看或不要看，你看就这样就又落入了是非题啊。
对，
可是我当下的情绪超级高昂，哎、欸，我就觉得哇，这全台
被气到了，不想要再去了。
对，嗯、可是我内心又觉得好哪里怪怪的，可是
就是不想要再去受到屈辱。
对，
可是又觉得那个医生其实是好人，
没错，
嗯嗯嗯。
然后，但是其实那时候在群组里面，陶老师他就讲了一句，就我们上课那个老师，他就雷老师，他就讲了一句，他就说，其实如果你不想去的话，就是你就不要用二择一啦。
嗯，
应该是说，如果我已经找好了下一个想要看诊的诊所，然后我才去用二择一、嗯，就是都有目标了，然后才去用这个。
嗯嗯，
然后我当时想说，哎、欸，好像这样也对，
嗯，
对。然后这件事就是后来我后来就是有一点就想啊，就让它过去了。然后就没想到隔一天就是新手村嘛，
嗯，
隔一天还隔两天，反正就是那个礼拜就是新手村。
嗯，
我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我根本就没有从那个情绪里面跳脱出来，
嗯，
我还是超级霹雳炸意的，然后。但事实上就是回到那一刻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对，我就是觉得我当下就觉得我不被尊重，
嗯，
对。可是很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你不是不能反击的，就是你当你自己的你回到那一刻的时候，
嗯，
你的潜意识回到那一刻的时候，其实你不是不能反击的，
嗯，
对，你也不一定要反击啦，但是你就有很多种做法，
你可以要求他尊重你，
对，我可以要求他尊重我，嗯嗯，或者是我可以亲切的问候一下他今天心情是不是不好，
嗯嗯嗯
之类的，
嗯，
可是我就是一个很小的事件，可是真的就是在那一刻我就发现，对啊，我干嘛要就是让自己陷在这个很高昂很不愉快的情绪里面，而且我后来就发现我正在仔细的回头再想，就是上完课之后，
嗯，
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人生中蛮多这种状况，就可能被对方的一个态度一句话然后就被引燃点爆，
嗯，
然后现在再回去想真的就是我当下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嗯，
对。然后我前几天我有跟雷我们就私讯在聊嘛，我就说我后来又发现了一个点是我很害怕自己没有礼貌，
所以就是当你觉得他不尊重你的时候，当你觉得他给你脸色看的时候，
对，
你觉得一个有礼貌的人就应该要到旁边去把钱数完再回来，
对。
然后如果你在当时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对我脸色好一点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礼貌，
对，我就会觉得天哪，为什么我要跟一个泼妇一样。可是我现在觉得 我现在真的是觉得我当下我在跟他讲的时候，我要求他要对我有礼貌的时候，我的态度不见得是要泼妇。
当然当然当然，嗯，
对。可是我原本的脑袋的小剧场是 Oh my god，我跟他战斗，
因为你就已经受伤了嘛。
对啊，
你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就觉得 他在攻击你啊。
对，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算是，但我现在看很觉得很有趣啦，因为我就是觉得还没有到新手村之前，我不太会去想到这一个点。嗯，对，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就觉得、欸、一直有不断被那种灯泡呗，嗯嗯，噔噔噔噔噔噔，一直告诉你说，哎、欸，这一题你以前考过了
啊。
所以
我觉得其实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明明好像是很小的事情，事后讲起来好像是很小的事情，
对，
我怎么当时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呢？
对，
但我们在做潜意识沟通的时候，就是去回溯说，啊，你可能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对。
然后当时的你受伤程度有多少？比如说，假设你的水位就是在70分会爆、嗯，那可能很小的时候的你就已经到了68分了。
对。
可是那时候你没有能力帮自己处理。
对、啊。
然后等到其他类似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五分、十分，让人五分、十分的不爽、嗯。可是它是叠加在你那68分上面的，所以很快的就超过你的满水位，就是然后你就马上就爆了。
对啊，
所以这个婉娘也是，她只是来提醒你，就是说，哦，你还有这个课题要处理，就比如说，你不能接受别人对你不尊重，
对对，
嗯，或者是你其实或许不一定是他不尊重你，而是你有时候会觉得要表达自己的意见是一件很没礼貌的事情
啊，对，对嗯嗯嗯，对，就是会觉得说，嗯，就是大家一直在讲以和为贵，以和为贵嘛。嗯嗯嗯，那其实讲到后来，你不管在职场还是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算了算了，我就不要跟他在那边
啊
计较啊，
哦、对对对，
怎么样？
对的。
纵使今天这个感觉可能也是你想象出来的，但是你就会为了那个就是。反正我就不要爆发，事情过了就过了，但事实上根本就没过。
对，就很多人这样，他在现场会跟自己说算了算了，可是过一两个小时之后觉得我咽不下这口气。
没错，
可是过一两个小时通常你就已经把他迁怒在别人身上了。
对啊，嗯，我可怜的先生。我其实他就是他感觉他就很常我就无意间就会被我这样迁怒、欸嗯、尤其是我当我觉得他怎么会做出跟我不太一样反应的时候。
哦，像什么？
像比如说，好，我们讲停车好了，嗯，就是我们是骑摩托车啦，嗯，然后像我记得之前有个很经典的例子是我们就是要赶时间，然后要找停车位，可是那边就是没有停车位，然后唯一有的位置是在一个银行的骑楼下面、嗯、可是那天是假日，其实也不会有人去管他这样子、嗯、然后我老公就停在那边，嗯，然后我就说，你知道你停在这边会挡到人家吗？啊、就是这种事情。可是我就会觉得说，他为什么没有多想，
嗯嗯嗯，
多想一点、嗯。可是事实上他有想到，只是我们两个的多想一点完全不一样啊。他多想的是我们现在很赶时间，然后你又很急、嗯，所以我现在就要赶快解决这个状况。而且这边看起来不是，
我既视感好强烈哦、喔。就是我也是常这样哎、欸，我也常常这样乱发脾气哎、欸。
我就觉得好了，其实有时候看那个你在写你跟开心果相处，虽然说这是亲子的文章、嗯嗯嗯嗯、但有好多时候我真的都觉得天哪、啊、这就是我跟我先生。
我刚刚讲说我即视感强烈啊，就是我记得开心果很小的时候哦，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当时男朋友来找我、嗯、然后我妈把开心果带去宜兰玩、嗯、然后那天晚上要从宜兰回到台北。
对，
那我那时候呢，那个当时的那男朋友他就是下午必须去开一个会，然后我就单独的留在旅馆里面，然后我当时没有手机的充电线、嗯、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就是30分钟左右就回来了，所以就我就打电动，嗯，然后这时候外头就倾盆大雨，然后我就想说很奇怪，为什么30分钟40分钟50分钟他都还没有回来呢，然后最后他让我等了3个半小时，然后等到 我见到他说，然后而且就是他开会的地点其实离饭店并不远，然后等到我见到他说，他整个人就是被淋成落汤鸡，湿哒哒，然后他就说他在大雨当中跑回来的。我就问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
然后他就说哦，就是他开完会之后离开会场到外面，然后发现外面倾盆大雨，然后他就站在那边等雨停。我就说靠北啊，台北的雨是不会停的。他说他不知道，而且他离开了会场呢，他的手机就没有 WiFi 讯号，他就没有办法打电话给我，然后他的识别证就过期了，所以他又不能再回去里面去接人家的 WiFi、然后他呢就是有试图要拦计程车，给计程车看那个饭店的名片，然后那计程车就觉得太近了，就拒载他。然后我就说所以你就站在骑楼下面等了三个多小时我完全无法接受，就是会有人做这么笨的事情，而且我会觉得说我们聚少离多了，然后你还要这样浪费三个多小时。而且那时候我更火的是、就是我把我自己的手机打到没电啦，
对，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我妈回到台北是几点嘛，那我需要我的手机我才知道我要几点回去跟她会合啊，
对，
那后来反正我就噼啪把她骂一顿，就是你现在可以知道，就是其实她是承受了我一些别的气，对不对？
对，
就当然我有气他，就是莫名其妙在雨下面等这么久嘛。但是我也有气别的，就包括我自己为什么要浪费手机的电啊，然后干嘛的？然后就后来我说不管了，好，那我们就下去一楼去吃饭。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我就问柜台说：“你们可以借我手机充电线吗？”他们就说：“不行。”然后我就在那边，就像神经病一样，我就在批发，就是在骂了一顿，然后。然后呢他们就说外面有 7-11, 要不然你就去 7-11 买线。我就、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吧，然后我就是我还跟他讲说那我们先点餐你们先做，然后我要去外面买线，等我买回来你们就可以直接上菜，这样就等我买了线回来之后，他们竟然说哦，可是我们不能借你插座。我就
对，就很像挤牙膏，
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男生面前表现出我青面獠牙，我真的很想杀人。那天我真的非常非常想杀人，我想说我现在手机的电只剩5%，然后我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会从宜兰回到台北，然后我就很需要接她那通电话，
对，
然后我觉得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就是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你骂你老公的那个东西、我突然觉得我即视感超强烈的，我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就是
以前，我讲以前，
对，以前我现在好，我就现在是有微微改善，改善中了，对啊，因为我就觉得我当下会出现两种情绪，第一个就是怪自己，第二个是我不能理解他。对，我就觉得天哪，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这样生气是不是不好？然后就觉得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扎在一起，然后就继续爆炸，然后就重复的事情，要给他重复7749遍，我才要甘愿的那种夸张。所以
你会一直念他，一直念他。
会啊，然后就疯狂的重复、重复再重复。所以我觉得他很伟大，我就是上辈子拯救银河系才会遇见他。
他会听这一集吗？
我觉得我应该会给他听放闪的一集，跟他说：“我有在、
他重播十遍。”
对，我说我有在 Podcast 上跟你说，谢谢你。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不敢说，就是马上就会有非常剧烈的。就是马上就会变成我完全不生气，其实也没有。像昨天就有一个事
件，可是你有没有就是比较理解自己？
有，
然后或者是说你不会那么快的立刻质疑自己或责备自己。
对，我现在就跟自己讲说，应该不是那样吧。
哦，
我现在真的是就是像这几天上班就遇到一些，就是会让你这样一直这样生活，我就应该不是我想的那样吧。但是就还蛮有效的，因为。基本上你就延迟那个，你就跟自己讲嘛，就暗示自己说，就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就会变成很像，就是果不其然，就真的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所以就是你跳脱了第一人称视角，
对，
就 就是你原本用你的角度去看事情，然后你也会脑补一些东西进去。
对 对, 对。
可是上过了催眠课之后，你就可以离开第一人称视角。
对。
哦，那很棒啊！
我觉得这个超级超级有用哎、欸嗯，因为昨天的小故事就是，反正就是我家里面没瓦斯了，然后我那天又要去拿东西给别人、嗯，然后呢？因为我没有家里面的钥匙，我也没有车钥匙嘛，所以我就必须从公司然后到西门町跟我先生拿车钥匙，然后再骑着我们的摩托车去送东西，然后回家叫瓦斯、嗯、对。然后我当下其实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两个人一起行动比较多，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说我也要为这个家有点贡献，所以我昨天就决定这样做
好可爱、喔、
然后后来没想到我哦天哪笑出来，没有，因为真的太好笑了。因为我到了就是我要拿东西的定点之后，我发现、嗯、哇我没有拿家里钥匙，嗯嗯，然后那时候跟瓦斯好已经约好了，嗯，就是8:20要送，然后那时候7:40，嗯，然后说哎、欸、你知道吗，你只给我车钥匙但是你没给我家里钥匙，嗯，对。然后我就脑袋高速运转，我就想说好，房东住附近，那我就打给房东、嗯、然后就有房东跟我说哎、欸、那个钥匙有好几串我不知道是哪一串，然后就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打给我先生，我就说你赶快拍那个，我就下了一个指令，我说你赶快拍家里钥匙的照片给房东，嗯，然后我去跟房东拿钥匙，嗯，然后我就可以冲回家了，嗯，我的指令是这样，我觉得我超级无敌清楚。结果大概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在计程车上面，
他也不，
嗯，就是他就直接就是因为他原本他要跟他朋友吃饭，嗯，然后。
啊、哦，他要送钥匙来给你，
对，他就要直接回家了，嗯嗯嗯，就是直接回家开门这样子。嗯嗯嗯，然后我当下我是差点要炸掉，嗯，他会听，我就回了他3个点点点，嗯，然后但是
因为你不希望他取消他的活动，
对，嗯 嗯, 嗯，我就觉得我就已经有跟你讲，我已经下了指令很清楚了，就我来处理就好了，嗯嗯嗯，对，然后就。可是因为我送东西的那个地点我就跟人家聊起来，就不断转移我的注意力嘛，然后想说好吧，他都已经就是在计程车上了，我也就放宽心这样子，嗯，虽然说我当下就是拳头又硬了一下这样。然后后来就还好，他就是反正他就是冲回家了嘛，嗯，然后我们也顺利接到那个瓦斯号，嗯，然后后来发现，欸，其实是热水器坏掉，不是没有瓦斯哦，对，就是你知道各种就是你以为是 A 然后结果是 B， 嗯嗯，然后但是我最后的最后我就跟他说哎，欸，还好你有回来，我觉得这件整件事情真的是太有趣了，就包括我从我自己跟他讲说我要有一点贡献我就拿了他的车钥匙要回家，然后到最后发现就是哎，欸，其实是瓦斯好友。
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心得，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对家最大的贡献就是什么都不做，
对，
就是
没错，
就是，以前呢就是我跟我两个弟弟住在一起，然后我大弟非常非常的爱干净，所以他时不时就会在那边扫地拖地什么的，那我都没有帮忙嘛，有一次他就扫到就不高兴了，他说姐你都不帮忙，我就说哦好啊那我来帮忙，他说我就问他说你要我做什么，他说我等一下要拖地你去帮我弄一桶水然后拿拖把怎样的，他给我非常超级非常明确的指令，
对，
然后我个人认为我完全照做了，
oh,
我至今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东西，oh. 然后但是当我拎着一桶水走出浴室的时候，他就说姐你对不起我的错，姐请你回房间休息就是你知道吗，他没有要告诉他没有要教我的意思了，就是
他直接放
弃，他觉得就是此人无教化之可能，他就是你感觉到他整个火气冒上来，但他在一瞬间之间说
收住，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叫你做家事的，你回房间不要出来好吗，然后我就哦好啊，就是我当时也觉得我多问只会多惹恼他，事隔多年我今天到今天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我
哪
里
做
错，对对对，是我用错桶子还是我不该装水还是水里面应该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吗，
我觉得应该是你用错桶子
也有可能，
我猜的啦，
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哦我理解了，就是所谓对家有贡献不代表每个人都要出力
对，
有的时候就是你不帮到忙就是对这个家有贡献了。
我觉得昨天整个过程超有趣啊，然后我还叫他夸奖我。我说哎、欸，
真的很伟大，
真的。然后他也超配合，就说你很棒，怎么怎么。然后后来最后，我就说这一切真是太有趣了，所以我们来吃个必胜客庆祝一下吧。
哦，
就是包括我觉得，我昨天有个很强的感觉是，天哪，我没有发脾气。
哦，
不然如果假设，
其实从来做错事情都是你，但是你为什么对他发脾气？
因为我可能就会因为就是如果假设这件事没有搞定，像我以前的话，我以前就会觉得说，我就会纠结说，我已经叫你干嘛了，你为什么不照做呢？
哎、欸，我也是哎、欸，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也是，就是明明错的是我，
对，
可是因为这世界没有绕着我转，让我很不如意，就是让我没有办法顺利接到我妈的电话。如果我来不及回家去接小孩，我会很不高兴，所以我就一直在发脾气，
就是会在那边一直转，然后你就会可是其实发脾气的当下是期待有人
接住你的，
对，就是安抚你，可是不见得，可是他的安抚策略有时候会不成功了，很常
就是你期待是大家听你的话，
对，
嗯，
对，可是他就蛮惨，有时候他可能道歉，他就是变成道歉也不是，然后不道歉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说了可能我又说你为什么要顶嘴，或者是他可能比较大声、
欸、他有没有很高兴你来上催眠课？
我觉得他应该有。最起码就是这几天我就是一直冲刺着，就是哎、欸，我好棒棒。我就觉得昨天那个例子真的，我觉得算是一个实证，
嗯，
因为最起码我比如说像昨天那一好，昨天那场考试，
嗯，
我就已经不是马上发脾气啦、嗯。虽然说我有拳头硬了5秒这样子，嗯、但是我就是交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答案。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好的答案，
嗯，
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就是上完新手村过了之后，
嗯，
我就是一个就是哎，没错，我就是有新的方法。可以写新的东西，
嗯，
对啊，我觉得新手村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这样，而且你会就会上完课之后就一直想啊，
是在想可以用什么样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吗？
对，
哦，
可是也不是说你就是刻意想一个画面嘛、嗯，因为其实这样会算是泄露课纲，
不会，你讲讲看，
应该不会，就是。就有个很重要一点嘛，就是要抓住所有的直觉。
嗯、哦，对啊，
对，所以就是可能我就是脑中可能又就大家就有时候就是你可能莫名其妙你就会浮现一个你以前遇过的事情嘛，
嗯嗯嗯，
甚至吃过的东西之类的。
对
对，然后但是如果说假设我现在如果就是又遇到那个，比如说晚娘好了，又是晚娘、嗯，就是类似这样的场面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说，嗯。没关系，我可以亲切的问他是不是心情不好。
嗯，
对，或者是就让他去，就啊、嗯、算了，我也不要让你在我心里留下丝毫的痕迹。
嗯，
就让他过。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呀、啊，真的。嗯、这样讲好像又很玄学，可是就是这潜意识就是这么的奇妙啊。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像你刚刚讲的例子的话，就是每次事件发生它都很容易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时空，
对，
就是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钥匙跟瓦斯的这个事件，可是你的那个潜意识反应已经回到了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念书的时候啊，你曾经被怎样对待，或者是说你可能会觉得你以前曾经有人不信任你的办事能力、
嗯、
所以就直接否定了你的解决方案，然后他就自行的下了决定说，而且是先斩后奏，那可能当时的你非常受伤嘛、
嗯、
所以到昨天当你就是觉得说我只要跟房东借钥匙就可以解决这问题，而你的先生却二话不说的跳上计程车
对
回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欸，我的超级英雄计划被他截断了，被他截胡了，被他拦胡了，所以你就可能会很不高兴，因为他这个事件其实把你带回到以前 你的解决方案被别人否定的那个时候，所以你现在就很想要帮自己伸张正义，或者是很想要帮自己争取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啊，他害你没有办法出头，或者是害你没有办法有功劳，所以你就把气发在他身上。所以并不是昨天的你在对他生气，而是以前的你，对对对，以前你忍了一股怒气或怨气，然后你只是今天选了一个软柿子，然后抱在他身上。那你跟你抱了之后，你又还是会愧疚啊？
对啊，就是觉得每次是情绪宣泄完毕之后，
我觉得就是愧疚可能还好。你先生可能真的脾气太好了，因为有的人他抱完之后很担心，说他会不会隔天跟我离婚，或者是
我其实偶尔会就是会对他说，哎，你会不会哪一天就突然有一天就说我们离婚吧？我自己也很害怕，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对，因为事实上我昨天也没有想到这个，可是我刚刚脑袋浮现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想要证明我自己是对的
啊，嗯，
就是
他，对啊，所以当他做了一件更好的事情的时候，就没有机会让你证明你是对的，
对，
嗯，
可是昨天的状况又是变成其实，欸，他做这个选择乍看之下没有办法证明我是对的，可是到最后其实我脑袋浮现的真的就是，哇天哪，还好你坐计程车回来了，
嗯，
就是我其实当下我是想要有他陪的，就是
所以對，其实昨天的事件就是在告诉你说你用不着是对的啊，
对，
只是你很想证明你是对的，可是很多时候你用不着是对的啊，就是我或者是像我的那例子，就是我不会做家事，但是我不用批判自己不会做家事啊，
哦对，
就是当我接纳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弟就觉得说嗯，很好，你现在这样比较好，对不对？所以你虽然你很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或许你不用是对的，那当你接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理解到其实你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需求，就是你很希望他在家吗？
希望他陪在我身边。
对啊，
更精准的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希望他就是陪着我一起，或甚至他就帮我解决了，就是很像超级英雄一样，就是，欸，他出现就嗯解决了，这样，嗯，好棒，开心。
那可能这在感情里面才是最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感情里面可能你表示出你对他的需要胜过于你证明自己是对的。
对，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就是有些东西我觉得是要讲的，因为他，嗯，我昨天我后来有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坐计程车回来，你就在那边好好吃饭。
嗯，
对，他就说没有啊，我就想说这样你就不用去跟房东拿钥匙，然后他下面就接了句我觉得超暖的话，他说你在那个位置，然后你又要跟房东拿钥匙，然后你有时间上的压力，
嗯，
那如果你不小心就是汽车没有注意什么什么的，
哦，
他就很担心说，嗯嗯，因为赶时间然后可能会就是
出差错。
对，出差错，嗯，我说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嗯，
好了，不要再骂他了，
对对对，不要再骂他，大家做这种，我要继续加油。
搞不好这一集就是大家下面刷一排鲜花爱心送气球送给你先生
就是大家觉得他超伟大。其实我身边每个朋友还有家人也是都觉得，嗯，就是你遇到他很好，很幸运，当然我觉得他遇到我也蛮幸运的只是有很多时候，
嗯，
就是不管之前的，因为我们在一起很久，
嗯
嗯，不管就是在之前就是我遇到就是我妈妈的事情啊，就是很多风风雨雨啊，就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嗯，
也是他在旁边，就是人家讲就是接住，
嗯嗯，
我是真的有觉得是被他接住的。
嗯，
对，欸，这一集会不会 用到最后就是放闪
因为就告白
对，一直很闪，
可以再找你录另外一集，就讲你们怎么认识的跟怎么，
可以
我觉得这会不会大家更想听，就是我们不想要知道潜意识，我们只想
要，没有，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借，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你要去多，嗯，就是你要多接触不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你才可以看到你一直没有看到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以前就觉得
潜意识沟通跟我离超级无敌有够远。
嗯，
对。可是就大概有很多前面的因缘机会嘛，
嗯嗯嗯，
然后才上了这个新手村的课。可是就觉得还好我有来上课，
哦，
因为最起码我知道，就是我以为的问题其实不是 A， 就是我以为的 A 不是，
嗯，
其实是 B 嘛，
嗯嗯嗯，
或者可能是 CD 然后到自己之类的，
嗯嗯嗯，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要借由就很多，我觉得很多新的刺激啊，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嗯，
对。
因为你刚刚也提到很多时候在那个气头上跟自己说算了，
对，
那我觉得每一次跟自己说算了就是在跟某一部分潜意识里真实的自己说你不重要，
对，
嗯。所以其实不管是当下或是那天晚上或是在另外找机会然后进到潜意识里面去回溯那个场景，然后告诉自己说其实你很重要，其实我理解你在乎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步骤很重要，这可以让我们潜意识的自己内在的自己更健康更圆满。
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异是我觉得有时候要放下内疚感，
哦，
就是你觉得很抱歉的事情，或不是说对这个人就对这个人这件事没有就不抱持着歉意，不是，而是你要就是刚刚前面一直讲的，就是你要接纳那个当下，就是做这件事情，嗯，好，就好比好了，比如说整理家里这件事情，嗯，好，就是对，就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断舍离啊，嗯，然后我就跟整理师讲，我就说这也是在 FB 上看到有一篇文章，他就讲说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你东西不丢掉是你是为了要延迟那个
痛觉，
延迟那个愧疚感，
哦，
就比如说你今天这个东西没有吃，然后就觉得哦天哪，我的妈怎么那么浪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没关系，
冰起来，
对，冰起来，然后我就会再吃，嗯，可是事实上有时候你会吃有时候你不会吃，
啊，对
啊
对啊
对啊，然后
迟早要丢，
对，迟早要丢，
你是不想现在丢，
对，你就不想现在面对那个你浪费它的感觉，
嗯嗯嗯，
可是我后来我就最近一直在整理，我就是一直在逼自己面对这件事情，
嗯，
因为你买了要用它就是对它最好的处置，但你没有用它那你就跟他说嗯抱歉我没有好好用。
吃东西这件事情我真的感触太深了，因为我妈是无论如何什么东西都要把它吃完，然后我在美国的时候花好多时间跟他讲说我们在结账的时候就已经赢货两期了，
对，
就是比如说有一次我就买了一杯超难喝的东西给他喝，那，
啊，
我不是故意的，但是那杯很贵，就是美金大概8块多，台币要200多，
嗯，
然后他就觉得说要许我这东西要200多，然后他就逼自己把他每一滴都喝完，
啊，
喝到那天晚上他胃痛然后完全无法吃晚餐，
对，
那我就觉得说你知道就是我们在结完账的时候8块钱就拿不回来了，就你吸管戳下去的时候8块钱就拿不回来了，
对啊，
所以你再多喝两口
也
无济于事，
因为8块就已经出去了，
对对对对对，你再多喝两口无法让这8块更值得了，
嗯嗯嗯
嗯，所以你可是你再多喝两口你会增加自己胃癌跟大肠癌的风险，那那是何必呢，就是你不但这8块拿不回来，这台币200块你拿不回来，你还要增加未来健康，嗯，你马上就增加身体的负担嘛，
对，
而是增加未来罹癌的风险啊，
对，
所以真的可以不要喝，
对，
嗯，
我觉得是有，嗯，我觉得也牵扯到就是你有没有选择，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是有选择的，
哦，所以这个就很就是跳脱第一人称视角就很重要，当你可以从导演视角或观众视角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嗯，你才会发觉很多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个样子，
就是有各种可能，而且我觉得很神秘的是就是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超级爱钻牛角尖的人，
嗯，
对啊，就比如说就像前面讲的，就是，嗯，我会一直不断对我老公一直念他个一念在念完了用，就很恐怖耶，欸，我现在想想我觉得
我好想知道他听完这集有什么感觉，我可以录给我们听吗？
我会叫他听然后叫他跟我写小心的然后我再来跟你说，
好，不勉强不勉强，
就对啊，就是，欸，我前面在讲，对，反正我就是觉得
钻牛角尖你会念他，
对，
嗯，
但 真的，我就是觉得要跳脱出来的这件事情啊，真的是要练习、练习再练习。对，
嗯，但有的时候钻牛角尖的人就是没办法练习啊。因为以前我也是属于很会钻的啊，那别人就会说一定要转念啊，我心里想说事实就是这样，有什么好转的？
嗯，
然后而且人家如果跟我讲说你要那样想，我还想说硬凹鬼扯。
对，
但是我们在潜意识沟通里面学的就是你还是可以重播那个事实，
对，
你还是可以重播那个画面，但是我们会带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对，
甚至有时候用第二人称视角，就是你换到另外一个当事人的角度去看这整个事件，你就会发现哎，他的角度看这件事情跟你差好多、哦、然后再用导演视角或观众视角去看，就会觉得哦，其实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回到那个当下，就是你不但理解自己，
嗯，
然后你也可以理解对方，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跳脱出那个情绪，是因为我们不理解，
嗯，
对，就像在拿昨天坐计程车的例子，我一开始点点点的时候，就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坐计程车，
嗯，
可是后来就是他告诉我说他为什么想要坐计程车的时候，我一瞬间我理解他之后，就觉得哇，谢谢你坐计程车。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同双就互相去练习理解、
嗯、
可是因为你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不要去，有时候我们就是先要求自己才有可能带领别人，我们不要说要求，我们就是说带领别人一起、嗯、可是你自己要先学会就是练习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新手村就是一直那三天就是带你一直练习练习，
嗯，
对，所以就是就我一开始有问 Rene 说哎、欸，我可以用 iPad 做笔记吗？
嗯嗯，
我就觉得天哪，好像会有很多东西想写。
嗯，
对，我觉得但是那时候 Rene 你那时候也就有跟我讲嘛，就是用其实我们就是用感受的就好。
嗯，
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对，而且那个状况其实你也没有，我自己啦，因为就是有很多，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很多人聚在一起的嘛、
嗯、
所以不只有你自己的故事，也有别人的故事，所以你在听的过程中你也没有时间去写啊、嗯、因为别人你也会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嗯，对，就是那时候你问我说我们会不会发讲义啊，然后我记得你是跟我讲说如果要发讲义的话就不用算你那一份，
对，
因为你要带 iPad 去，
对对 对, 對, 對，
就不用印出来给你，然后我就这件事情我认真想超久，因为我自己在写讲义的时候我就有在想说要不要给大家。
嗯，
但是我觉得啊，我学了催眠还有我在做个案的时候，我都没有看过我的课本跟笔记、
啊、
就是那个接受直觉跟感觉的引导很重要。
嗯，
所以那时候后来我在写课程的讲义的时候，我就定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大家什么都不用记，然后也可以什么都不要记得、嗯、都没有关系，就是所以我们很重视感觉嘛，包括你的体感，
对，
跟你内心的这些你无法描述的感受跟情绪。嗯，因为我觉得你只要有在这个练习当中感觉到变化，那个通的感觉啊，那个茅塞顿开的那个感觉，就是那个瓶塞被拔掉的那个感觉、嗯、我觉得是不会忘记的，
而且会一直起鸡皮疙瘩、欸、我其实在那三天我就是一直不断的起鸡皮疙瘩、
嗯、
就是讲自己的事情起鸡皮疙瘩，然后听别人讲就觉得、啊、真的是有我自己的一部分在的时候我也起鸡皮疙瘩。其实你在起鸡皮疙瘩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天哪，你身体其实就帮你自己记住了。
哦，对啊，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身体记忆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你如果还心开郁结，你身体一定是崩的。
对，
那你想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是松的。所以其实我们只要记得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自己去跟潜意识沟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的潜意识要跟我讲的是什么。
对，真的很神奇，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奇幻之旅。而且一开始我真的很好奇到底要怎么去，因为我一开始设定的目标是我想要帮别人聚焦问题嘛，
对，
然后就后来发现、欸、其实问题都在自己身上。就是你唯有理解了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你才可以 就是有点像是、我有听过说法，就是资料库嘛，就是你资料库够多的时候、你别人在询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他一些框框。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很容易其实问的是假议题
啊。对，
有的时候在我自己以前也是一样，其实我学了催眠跟潜意识沟通之后，我才发觉哦，以前我们都在假议题上面打转太久了。那个问题问出来啊，不管就是你是选是或不是，不管你是选 A 或 B， 你的人生都不会比较幸福的啦。就是这样讲好，就是我有个个案呢，他就是在潜意识里面，他就回到小时候，他小学的时候曾经有个挺好的朋友，但是后来这个朋友就去找其他人玩了。然后他们本来下课都会一起去上厕所的，然后这女生就没有再找过他了。然后他去找这个女生的时候呢，就怒气冲冲的想要问他说，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那可是你去想嘛，这是真正的问题吗？其实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当朋友。
对啊，
对，就是
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么好。
我们为什么没办法像以前那么好？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它还是一个前置的问题，或、还是一个假议题，
必须要，
因为他有第一个，他很有可能不回答你的问题。假设他就已经跟你很不好了，
对。
第二个，大部分的人其实会做的是第二种，就是他讲你想听的。
哦，对对对，
对。那很少人会直接告诉你说，哦，因为你前两天踩到我，你没有跟我道歉，所以我现在不想跟你讲话，或者是直接跟你讲说，哦，因为我妈说你功课不好，我不能再跟你当朋友。很少人会这样讲吧？ 对，所以很多当老板的人啊，都说离职员工你做那个 exit survey 已经没有用了，就是很多人说你应该要问离职员工他们为什么离开啊。这就像是你在分手的时候问说，
对啊，为什么
你要离开？其实你带。不太会得到真正的答案了啦。
对，
所以他其实最想要的是一个朋友嘛。所以其实他要去理解的是我们能不能，就我们当好朋友好不好。
对
对
对，
那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其他的都只是在过去打转啊。我们怎么了？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们能不能回到以前？这都是在过去打转，你没有在创造更好的未来。
对对对，对。我又复习了一次，又复习了一次。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可以理解你讲的，就是你其实刚开始来说是想要帮你的个案设定一些问题。
对。
那其实这是一个投射，映照出我们有时候也是会问自己错的问题，或者是假议题。
对啊，
但有时候其实问错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你就进到潜意识里面去问。然后当对，我记得我们第一天有讲这件事情，当你问错问题的时候，你的潜意识一定会出现一个很冷漠、很不在乎，或者是很敷衍你的表情。
对，不回应啊，
就是说问这干嘛？那这有什么好讲的？
对啊，
然后你们的对话就会有点冷冷的，就是现在你跟潜意识里面你，那这时候就表示你要在。换个方式，
对，
嗯，
我觉得我到现在可能都还是介于，就是我的潜意识都不太理我。
不会吧？你的潜意识算是，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我问错问题有关，所以我现在就是跟自己讲说，没事，我就问他想跟我讲什么
啊？对啊，对对对
对
对, 對, 對，
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多一点耐心。
我们的课就是一直用电话这个比喻嘛，打电话跟接
电
话，所以有的时候，你还记得？对，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我们集体跟其中一个同学讲说，这时候你就不说话
啊，
你就保持安静。当你保持安静的时候，对方就必须一直讲话。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发觉说，哦，我好像都会问错问题，那不如就这里回到掌舵沟通法，就是
对。
那你说，对，就是让他说，
给他一点时间。
是啊，是啊，就是那你想要我知道什么？你想要跟我讨论什么？
对，我真的觉得我今天是来复习的，就是有一种就哦，对对对对对，是来复习。
我又起鸡皮疙瘩了。
哦、oh, ，
我就对，一直在起鸡皮疙瘩。
我们在这三天里面呢，它就是这三天就是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碰到难关之前的自己，然后第二是在难关当中挑战，一边一直在打怪的这个自己，
对，
然后第三个是得到了这些，对，得到这些经验值和工具之后要去创造未来的自己，嗯嗯，然后就一直不断的换场景打电话，
对，而且这个场景会就是但上课就是上课的时候是会循序渐进的，就是人类会循序渐进带嘛，然后自己回家的时候反正就是
自由
发挥，
对对对对，
反正就看你的直觉要现在要跟你讲什么，然后对啊，
我们上课是因为为了要有一个系统跟架构，所以一定是循序渐进的，可是不会有人说哦，我必须要先打第一通电话然后我才能去打第二通电话然后如果我跳去打第四个人他就会拒接我这样，我觉得不是的，是你的这个内在里面不同的自己，这个讨喜的自己啦，或是你有时候有点嫌弃的自己啦，或者是恐惧的自己啦，他们有一个人超想跟你讲话，那你就在那时候接起他的电话嘛，你不能跟他讲说哦，对不起，你今天是号码排第三号先让我跟别人讲完我再来跟
你
讲，你
真的是插播，你要等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那就继续被忽略啊。
我觉得我最近在面对的应该是害就是恐惧了自己
哦，
对，就是哎，这我不知道讲会不会吓到大家，
看你啊
没有，就是我刚刚有跟就是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有跟吕内讲说，我说我前一两天我就睡觉之前我就突然一个画面跳转，我知道我还没有睡觉，然后那画面就直接跳转到就是小时候有个很惊悚画面，对，给大家一点心理准备，好，我要讲了，
前方高能，三二一，
就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然后就是我爸妈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吵架，然后我妈就跳车，
就是车子行进中，
对，车子行进中跳车，可我其实没有看到跳车那一幕，因为我那时候在后座睡觉，然后等到我突然被叫醒是就是我爸跟路人然后去把我妈就是从那个路边的那个边坡然后把她救上来，然后就送去医院，但是我那时候我真的是超级无敌想要尖叫的，就是我前几天回到那个当下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一直在很害怕面对什么东西，对，但我那时候当下因为我很想要尖叫嘛，所以我就有很冷静的稍微问人家说，那你想要跟我讲什么？但是他还是没有回应啦。
那你觉得当时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当时我就是被丢下，
被丢在车子里面，
没有，被丢在医院里面。
哦，
因为后来，因为那就是印象很深刻，因为后来跑去医院嘛，然后因为已经是三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然后那时候医院就是也不会有人。年代的问题吧，也不会有人就是特别在意说有个小朋友在那边啊，然后就是大人就是急急忙忙干嘛的啦、对啊，然后又因为我爸就是帮我们就是处理什么送可能要签名干嘛之类的啦，就无暇顾及我，对啊，所以我其实那个记忆就是一直停留在就是我站在那个医院里面，然后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因为我爸就跟我讲说啊，你在这边乖乖的，你不要乱跑。然后我就在那边等。对啊，然后也等不出个所以来。对。
后来这件事情怎么结束？
你说那时候吗？
对啊。
那时候没有，后来就我妈就是。
他有住院吗？
他有住院，住很久，因为他整个骨盆碎掉。对啊，然后我外婆还有上来台北照顾他。
所以那天在急诊，后来就确定他要住院，妈妈就去病房了。那你跟爸爸呢？
我后来就没有印象了、欸、我最后的印象就是停留在我在那边等，然后我爸叫我不要乱跑，然后我觉得是很慌张，我就不知道到底什么事情这样子。
对、啊、那你后来有顺利回到家、
后来应该是有顺利回到家，因为我对那件事再有印象，就是看到我妈妈在病床上。对，
我觉得如果你担心的是被人家留下来，或者是他们忘记你了，那至少现在你就可以回去告诉当时自己说没有啊。
对，
就是他们只是忙。他们很忙。
对，
因为这是大事。现在纵使是你，比如你跟朋友骑机车骑到一半他突然滚下去了，你到急诊室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忙？
对，
而且急诊室里面的 SOP 不是你能控制的，一定是人家跟你说
你干嘛，
李小姐你过来签个名哦，李小姐这边的，那你就被呼来唤去，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的你这个年纪的你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就是如果你进到你爸的状态，你也是一样，你只是很被动的、
就是、
被他们叫过来叫过去。
对，
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就可以告诉小时候自己说他就是在忙。可是那天结束的时候他并没有把你一个人留在医院，他并没有一个人把你留在急诊室的座位上，他就自己开车走了。
对，没有。
对啊，所以 你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就是说当时的你害怕的是什么。如果是怕被人遗忘的话，那现在你就可以告诉当时的你说，哦，确实你那个时候会担心这件事情，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就是在医院里面，尤其是30年前，现在一定是会有社工跟义工过去。
对啊，就是哎、欸，小朋友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在30年前没有，可是他们无暇顾及你，不代表他们遗忘你，这是两件事。
对。
你当下他没有办法牵着你走来走去，
对，
可是并不代表他最后没有来牵你回家，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去了解一下，当时除了害怕被遗忘，有没有害怕别的？譬如说爸爸去坐牢啊，妈妈救不回来啊。
对啊，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有可能是其他你在害怕的东西。
对，
嗯，
反正我就觉得蛮
像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真的超早熟的，我还会害怕说爸爸会不会赔钱啊，他如果紧急刹车我撞到造成后车追撞 啊什么什么的。
对，
我觉得就是家里比较纷乱的小孩都会比较早熟，会想比较多，那所以你有时候你得到答案不会是一个。
对，
嗯，
我觉得就是要像以前出现这些画面讯息的时候，我就是想想就过去，我就让它过了。我就觉得怎么这个回忆又出现了。对，但
就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啊。如果你现在正在忙，那确实有的人就是说，哦，杂念出现你就先让他过。
对，
可是他过不代表他就不见了。
对，
也不代表他就消失了，或者是他就被处理掉了，他只是一个你知道，就是像 YouTube 一样，
就是
他会在你的观看记录里面
演算法，就哎、欸，就是哎，该该该再看一下咯、
就是、对，他是说你上次点开这一集但没有把它看完。
对，请从哪里开始。
对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它不会就消失不见的。
对，
所以那你就找一个时间你自己觉得舒服的自在的时间。
对，
然后你现在也不用再预约催眠师了，所以就是
对，我可以自己跟自己
对啊，
自己跟自己那个好好的对话。而且 我觉得就是上完课之后会比较有那种就是自己比较准备好的念头想法会比较多。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哦、喔，就是说啊，曾经有一段不开心的回忆，然后你就自己找一个时间，在一个舒服的地方，甚至播点音乐，然后去重温这个回忆。这个我们讲起来很简单，其实没有学过的人是非常害怕的，
没错，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打开什么东西，那都好像是一个潘朵拉的盒子，他很担心一打开就无法抑制的情绪就突然全部涌上来了。
对，
或者是自己就开始胡思乱想了。
没错、
或者是别的，像 我以前一些比较不太敢面对的回忆，我就觉得说那么不堪的事情想他干嘛。
对啊，
可是他就是时不时在一些不相干的情况就是冒出来啦。
对，我就觉得应该是说就因为我其实之前我就是一直有比如说参加掌动工作法啊，还是一些其他课嘛，比如说我有去练气功。
对，
然后就是
你是不是有来过许愿池？
有啊，就是对，然后对，讲到这个，我自从参加了许愿工作坊之后，我再也没有为了我的机车停车位担心过。
哦，
对，真的很神秘，我都说我有那个停车之神会保佑我。对，好，拉回来，就是我刚刚前面在讲什么？
掌舵，你说你做了一些事情，像是掌舵气功。
对，然后因为气功讲的是掌舵讲的是沟通嘛，就是多问一点嘛，对不对？那像气功的话，它就是比较讲究当你到家，它是讲究比较当下。
嗯，
对。然后就是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跟自己讲说，我觉得啦，就是上完这些种种的课程，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有些时候是不要再这个当下就不要再把它放大了，就是你可以去问他为什么，可是你也不要因此而这样放大。可是我得说，就是纵使我内心是这样想，可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做起来是有一点困难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新手村里面呢，就是有教大家说为什么刚刚会一直提到视角嘛。就是视角切换很重要。
对，
就像刚刚我们在讲的是说，你就回到那个急诊室里面，然后你用一个观众视角，或者是你把时空换成现在的你，三十几岁的你到了急诊室之后，就是我们用不同视角去了解到说，你那时候会担心是很合理的。
对，
可是爸爸没有一直来嘘寒问暖也是很合理的。
对，
那或者是说爸爸没有办法牵着你的手到处来到处去也是很合理的，所以这样就比较有机会可以让你回顾，但是不要无限去放大自己的那个失落感。
对，
嗯，
我觉得上完新手村就是真的是让我有一种融会贯通，就是我讲融会贯通，我并不是说就是上完这个课之后我就完全百分之百就是可以好好的跟前世对话都没有问题什么什么的，而是说就是可能我前面已经有累积下
300个小时之后应该可以
我就是前面累积下来的这些东西，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不管是在掌舵工作坊，或者是我可能去接触道家练气功，然后或者就是我可能去学塔罗牌，对，种种的其实就是累积下来之后，你前面已经有一点小小累积，然后你可能就是欠缺了一个点燃它的，这个要怎么讲，
导火线，
就是，对，
嗯，
就是点燃它的东西，让它助燃，更助燃，可以燃烧更好的东西。
我觉得
在新手村就让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找到了可以让我就是这些前面那些东西可以让它助燃，让它烧起来，不是把它烧了，是说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全部加在一起是真的是对自己都是，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到它嘛，对啊，你现在就拿出来用，对啊，然后又加上就是新手村，就是我其实我在那个社团里面在 po 新的时候，我有讲了一个，我觉得新手村是教你打装备，就是像你玩 RPG 游戏一样，就是你是在打装备，对啊，你就是你会打小怪嘛，然后你打怪它就会掉宝啊，然后这些都是你的装备啊，然后你得到这些装备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去挑战更上一层的魔王什么的，然后就越来越好啊。只是说你前面可能有一些前置作业啦，只是说这个东西不知道是对其他人来讲说这些前置作业是什么，对啊，可是你就是有一天你就会知道啊。我就是来上了新手村之后就哎， 对、
哦、所以如果有一些人不太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碰到一些挫折，
对，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碰到一些逆境，这些事情到底是要来教会你什么，
对，
那就可以来学着跟潜意识沟通，你就会比较知道你为什么要碰到这些事情。
对，而且或者是说你可能就是在某一个框框里面跳不出来、嗯、那这个也是很好的技巧，就是会让你就是哎，刚刚我们前面就是在讲嘛，你就是可以跳出，就是以第就是 我就是旁观者的角度，然后去看这些事情什么的。对啊，可是这种东西也不是说你可能看了一些文章你就一定很会还是干嘛的之类的啦，就是你要练，要有人可以带你练习，不管你是学什么啦。我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就是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回忆，不太敢打开来的，
对，
想起来还是会有点怕怕的、
有，
然后这些东西你越不去打开它，它就会被你埋到越深的潜意识去，
而且这些东西你也不见得你可以知道你可以跟谁讲。
哦，对对对 对那可是被埋到潜意识去的话，它就是在你不知不觉中影响你，
对，
它就是更会影响你，而且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你迟早还是需、嗯、对，如果你想要过更好的生活的话， 你迟早是要去面对的。那当然你可以请专人陪伴你，
对，
就有专人的引导，然后让你去面对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哦，这可能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的，或者 有些人他是主动的想要分次、嗯、因为他不想要太强度太高，那你就可以来练习跟自己的潜意识沟通。
对啊，而且就没有、欸、上一次
重点是安全，就是说大家会怕，那我们就教大家一个安全的方法，就有点像是啊，有点像，你知道吗？前一阵子我朋友 Vanessa 找我去看电影，他就说、嗯、哦，马里奥，他想要带他小孩去看超级马里奥、哦、然后他就说有一个影城他们是儿童友善场，就是开灯看的
啊、
因为小朋友怕黑嘛，所以他们就是他们是开着灯，但是灯光是经过调节的，
好酷，
对，所以就是小朋友不用在一个全黑的环境，然后还是可以看到超棒的这个剧情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好像我听说就是某些爆裂声也会把它做一些调整、不要让那种就是突然的爆炸声吓到小孩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原则上是这个样子，就是让你学会怎么样在比较舒服比较安全不会自己受到惊吓的情况下去面对过去曾经给你带来创伤的一些回忆，
对，
然后而且重点是你在看的时候你是完全一个观众视角，你没有必要再一次经历那个伤，然后你可以从观众视角去看到，就是说啊，这个角色经历了这些事情可以去得到什么宝，
对，而且我觉得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点是说，因为你是自己在跟你自己对话嘛，所以你也没有，你也不用担心说你会讲出对不起其他人
哦，
因为有时候我们
答应不到的话，
对啊，有时候我们可能跟别人在讲、就是有可能不是专业的人嘛，你可能会跟知心好友或者是跟家里面的人讲，可是有时候你可能在讲的时候你会担心说你说这句话他会不会伤心难过，或者是
觉得你很糟糕，
对，就是你可以不用担心别人会，因为你是自己跟自己对话，所以也牵扯不到其他人、啊、
对对对对 对
所以就是你也不用考虑到别人对你的评价，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没错没错没错，
对，所以你是在跟自己，
就给自己一个终于可以畅所欲言的机会，
对，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跟个案讲、欸、就是当他回到某个场景，然后他其实是觉得对方大错特错、然后对不起他，
对，
然后我就说那你有什么感觉说出来，
对，
然后当他不肯说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这是你欠自己的，
哦对
就是
该讲，
对对对 对你欠自己很多年了，
对啊，
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那你现在可以在这边讲，然后而且那个当事人是不会知道的，
对，
那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只是必须把 一个东西抒发出来。
对，而且我觉得说出来是有力量的。是，当然我觉得我们这边都讲真相，就是我觉得说出来之后你就是跟自己讲，就是你做得到啊，或者是你 就是你说出来，就是它就是一个真的。就是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很想讲的东西听起来乍听之下很负面，
对，
就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多负面情绪在里面，可是你把它说出来之后，然后我们会问嘛，就是说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代表什么呢什么什么，你终究你会得到一个很正面的东西。
对对对，
比如说比较常见的状况是以你刚刚那个好，就是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尊重我呢，你怎么我是你的客人你怎么会给我脸色呢，
对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说好，你就把你的感觉全部都说出来，然后再就是那你得到他的尊重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开心
对，所以当你可以替自己争取你要的尊重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就觉得舒服自在吧。
对 啊,
对啊，
所以就是这个才是我们要找到的东西，
对，
就是你的人生你想要怎么样子过，这个才是你要找到的东西。那但是如果你碍于礼貌或者是教养，然后你就说、哦、我不能这样讲我不能这样讲，那我们很有可能就找不到那个你很想要的那个东西。
对、而且常常会忽略那个声音，就是下意识会觉得我好像当场去争取的，我好像就是一个坏人或者是一个怎么样，就是会自己脑子里会帮自己设计很多、
哦、对，那这个就是这就二元思维 啊,
对啊，
我如果帮自己争取的就是一个坏人，那可是那表示你陷入了我只能用泼妇的方式去争取、
啊、
但你其实可以用一个很优雅的方式去争取嘛，但是如果你跟当下跟自己说我争取了就不对，那你就不可能会想到什么是优雅的争取、
啊、而且现在想想我那时候脑袋帮自己画写好的剧本都是一些泼妇发泄在那边对呛啊什么，对，够了、停止这些都已经拜拜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晚娘
拜拜，我们就谢谢他，谢谢他给我们素材，今天可以聊这一集。
不然我原本超级紧张，我就想说，天哪，是要讲什么，会不会讲不好？对对对，
不会不会，
吕内非常专业
啊。对啊，谢谢你来跟我们聊新手村，
不客气，希望大家赶快来报名新手村，真的很，这个课程真的非常有趣，
哦，
有趣又实用。
虽然就是我们每次在聊新手村在干嘛的时候好像话题很发散，可是其实这三天的课程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架构跟系统的，
对，是的，
只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三天之内会打开一些比较个人的东西，所以也不太适合放在节目里面讲、所以
对
就会讲的比较概约、
对，而且我觉得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现在讲就能把那个精髓讲出来、因为它其实是不是它就是你看三天，然后总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上超过
8小时，一天八小时，
对，一天八小时，24个小时、然后你要把它浓缩成什么，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讲是相对困难
哦，
对，而且我真的是觉得最特别，真的最特别的是，尤其是因为大家会相处很长一段时间嘛，就是三天的，就是8小时，然后又3天，所以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就是大家愿意渐渐的把一些内心比较内心的东西，然后跟你分享，我觉得那个也很难能可贵的，因为不是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就是哦，你一见面然后就对你掏心掏肺，尤其是内心很深层的，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帮你去探讨说有什么样更好的，你有也许你有什么其他想法，或者是有什么更好的做法，对，我觉得这个课程也很难能可贵，也是在这边，对啊，
谢谢所有的同学，
谢谢 Rene，
谢谢韩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